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的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赛斯早期课的第二册的第43节。在上个星期，赛斯是提到有关于扩张方面的概念。赛斯是说呢，扩张是以概念的方式扩张，跟空间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赛斯告诉罗说，我之前告诉过你们的，有关于宇宙扩张具有重要意义，而你们的科学家对宇宙扩张的概念则是完全错误的。我相信所有学赛斯的朋友们，对赛斯所说的我们的物质宇宙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这是我们真的蛮难过的一个关卡。明明我们有感觉到时间呢，明明有空间呢，那为什么赛斯老是要在讲说你们的科学家对宇宙扩张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然后又说宇宙的扩张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赛斯在这里提到宇宙的扩张跟空间时间没有关，这个老家伙还蛮激动的，所以他敲着罗的桌子用力的敲，就好像你找到别人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是非常的荒谬的那种感觉。不过既然我们这个43节是在谈第八个内在感官，而这个第八个内在感官就是要从伪装中脱出，而依照赛斯的说法，时间空间就是我们这个物质宇宙的伪装。我们在这个物质宇宙当中，我们觉得有时间一刻一刻的在移动，一天一天的在移动。2020年过去了，现在是2021年，时间显然是不断的在往前走。小时候我们唱的儿歌，我们会唱日历日历挂在墙壁，一天失去一夜，时间过得真快，使我心里着急，爱惜光阴，求学要努力。所以如果赛斯告诉我们说这样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对我们来讲的话当然会觉得蛮奇怪的。不过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思考方式，各位，你觉得赛斯聪明吗？赛斯当然非常聪明嘛，比我们在人世间的任何人都要聪明。那赛斯这么聪明，能够一讲二十几年的赛斯课，而且非常的有逻辑跟次序的话，那这个人你觉得他真的存在吗？那显然他是真的存在。可是赛斯在哪里呢？如果赛斯的存在，而赛斯却不占任何的空间呢？我们了解任何人存在都一定有空间嘛，可是赛斯的存在显然是没有空间啦。赛斯常常有的时候是在画里面，或者是在墙壁的什么地方，但是总而言之他没有占用任何的空间。而且赛斯是轻易的可以知道我们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或者是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的确没有时间啦。所以假如赛斯是存在的，而且赛斯可以在时间轴移进移出的话，这两个事实就可以告诉我们，如果赛斯说时间不存在，空间不存在的话，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虽然我们可能到目前为止很难去说服自己我们存在的这个物质宇宙，这个时间跟空间是不存在的，不过的确有很多像赛斯这样的人，比方说正在各种出体状态的时候呢，常常会有很多的其他的灵魂体借着他来说话，所以这些人都存在啊，而这些人都没有占用空间啊，而且这些人完全没有存在时间里头啊，可是这些生命体全部都存在。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思考，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个物质宇宙就好像是一个层面，像收音机或者是电视台，它有一个频道，在这个频道，在这个波的频道当中我们是存在的。如果你进入了这个频道，你才能够感觉到这个频道里面是有时间跟空间，但是只要你离开了这个频道，我们就感觉不到时间跟空间了。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到底在哪个空间呢？我们可能去过很多地方，也拜访过很多的世界，或者是跟很多朋友聊天啊，或者是很多交往的事情啊，可是那些空间在哪里呢？那些空间是不是无限可以扩展呢？比方说一下子你可能在某某地方，但是另外一个梦你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而在我们还没有醒过来之前，我们总是觉得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是非常确定的，我们觉得我们在的那个地方跟我们现在的物质世界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除非你醒过来嘛。对意识来讲的话，我们醒过来，我们觉得哦，我现在回到物质世界，那我知道现在是几点钟，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去哪个地方。可是在梦中的话呢，你一样有时间，一样有空间啊，可是那个时间跟空间并不在我们这个物质宇宙，所以它是可以从概念当中无限的去延伸啊。我们可能在一个晚上之间做了十几个梦，而这十几个梦却去完全不同的各个不同的世界里头。而赛斯在讲，其实这些世界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不在我们这个物质的现象里头而已。而赛斯也经常在讲，你们的物质世界不过是你的内在的一个梦境。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甚至不是只有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的这个梦境而已，我们的内在还有可能性的自己，可能性的实相，还有对等的自己，平行的自己，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物质世界都不被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的这个自己所了解或所觉察到。那以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我们的时间空间当然不存在嘛，它有无限个可能性的自己，而这个无限的可能自己也同样的伸展这无限的可能的空间跟可能的时间。所以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我们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梦，而这个梦呢，在这个梦境里面，我们的确是有时间跟空间，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他是不觉得我们这边是有时间跟空间的。就如同如果你晚上睡觉然后一醒过来的话，你是不会承认你梦中的那个时间跟空间是存在的。所以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意识本身是处于一种波形状态，而实相本身就好像一个电磁波的一个层面一样，像饼干的一层，千层派的一层，甚至没有实际上的一层，这只不过是一个波形而已。所以对内在来讲的话，他认为我们这个物质层面是一个伪装层面。为什么是伪装层面？这个伪装的意思就如同我们在做梦，我们做梦所进去的那个层面就是一个伪装层面。如果我们在电影院看电影，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电影的确是有空间有时间，比如说描写一个男主角可能从他小时候开始描写起，然后他慢慢长大了，他上了学校，然后后来交了男女朋友之类的，这样的故事。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伪装的电影，它只不过是投射在荧幕上的故事而已。可是我们在看荧幕的时候，我们的确感觉到是有一个空间，是有一个时间在流动的。有时候我们看感人的电影，我们也会看到流眼泪啊，或者是很伤心之类的，总而言之你受到这个电影的感动。可是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觉得那个电影的时间跟空间是真的，而想试图进入那个实境里头的话，你会怎么说呢？你就会像赛斯一样猛敲着桌子，非常好笑的笑对方，你这个傻子啊，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假的吗？所以电影院的灯打开了，然后所有的荧幕都不见了，然后我们就觉醒到，哦，刚才所看的只是个电影而已啊，是假的啊。一样的情况，我们现在在物质世界其实就是我们的意识的活动而已。现在赛斯在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实相只不过是你的内在的一个梦境。假如灯光打开了，也就是我们使用了我们的第八种内在感官，我们从伪装中脱出，从我们所 结的真的实相的这个伪装的物质世界当中跳开来，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所有资格说这句话，当然赛斯是绝对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他并不在物质世界当中，而我们的确看不到他的存在。如果他的存在不占用任何的空间的话，那就表示他所说的空间不存在的确是不存在。因为如果空间存在的话，那么他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呢？赛斯这里提到，我在下面的材料当中我会给你们几个重点。赛斯说，你自己的梦境世界总是不断的在扩张，你的观念总是不断的在扩张，并且你的观念跟空间是没有关系的。好，赛斯现在以梦的概念告诉我们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蛮实际的方式。我们的确在梦中感觉到世界的存在，我们也的确跟很多人在交往，我们也的确住在一个世界里面，甚至在风景区旅行。会不会早期的人类没有那么多的梦境世界？可是因为大家都在做梦，所以我们不断的开拓出自己的梦境世界，我们的梦境世界是不断的在扩张的，而且我们的观念也不断的在扩张，而这个观念跟空间真的是没有关系。所以从我们做梦的这个事实来看的话，各位你就了解到一件事情，也就是它根本就不存在，是我们的意识进入某个框里面。比方说你进入这个框，进入这个三度空间的这个框，而这个三度空间它是所有的世界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薄的一个层面而已。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的可能性的世界啊。假如说世界真的是占一个空间的话，甚至连频道都不占，假如世界真的有一个空间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可能性世界，有那么多的可能性自己，还有平行的世界跟平行自己。每一次我们做一个梦，就好像走入一个梦的世界一样。按照赛斯的说法，赛斯是觉得比方说你晚上做梦，你如果有五个梦六个梦，其实每一次做梦如果你去记它的次数的话，比方说每天晚上的第三个梦，这个第三个梦可能有一个梦世界是专门在第三个梦的这个阶段。所以如果你去看所有每一天的第三个梦的话，它比较会像是一个连续故事一样。这个概念在我们很久以前的那个电影叫《全面启动》，它描述的蛮好的。它是用类似像电梯的层面这种概念，也就是如果你进入一个意识的电梯的话，你在第几层出来以后，你所看到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在另外一个层面，你在另外一个层面是看不到这个层面的世界的。那么我们的可能性世界，我们的其他可能性自己，可能就是像这个前面启动所说的，他们是活在不同阶层的电梯上面的那个世界里头。如果我们会使用我们的第八种内在感官，那么那个电梯就根本不存在。换言之，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层面，你也可以完完全全跳开所有的层面，你了解到你真正的自己是怎么回事。就像这个宇宙的黑洞跟白洞一样，我们是透过黑洞然后进入一个虫洞的世界。在虫洞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可以时空转移，我们可以到不同的时空当中。虫洞的理论又称爱因斯坦罗森桥，他提到宇宙间可能存在两个连接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而如果透过虫洞的话，是可以顺时间的从空间转移，或者是做时间旅行。不过到目前为止，科学家是还没有观察到虫洞存在的证据，因为它跟黑洞很难做区别，所以虫洞又叫时空洞。那么如果按照赛斯的理论的话，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到处充满的小小的黑洞，而且我们就是从黑洞出来的白洞，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存在黑洞跟白洞之间的这种虫洞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完全逆转。我想这应该就是第八种内在感官的理论基础所在。当然如果要讨论黑洞白洞跟虫洞的话，一定会涉及到量子纠缠，会跟量子力学会产生微观层面的相互作用，而且跟前习原理也是会产生关系的。所有的第五维的事件都可以换为第四维的事件，在纠缠粒子被生成的同时，虫洞也就会被生成了。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说你们的物理学家已经把锁握在石像的门把上，是最容易把真正的石像的门打开的这一批人。我们观念不断的在扩张，可是这个观念的扩张跟空间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赛斯说宇宙不断的扩张，以你们观念的扩张跟空间是无关，是一样的道理。宇宙的扩张呢是观念的扩张，所以跟空间是不产生关系的。真正的第五度空间既有不需要空间而能够扩张的能力，这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空间。赛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宇宙不断的在扩张，原因是因为第五度空间它不断在移动，它移过来又移过去，产生出来的那个边际效应，我们所看到那个残影，我们会觉得空间不断的在扩张，只是因为第五度空间呢，它跟我们的第三度空间，它其实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么如果以不断的在变化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那么这个空间本身不断的在移进跟移出，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位置立刻的被其他的次元取代了，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被取代了，所以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空间的距离的。甚至说你过世的那些年长的亲人们他们存在的地方跟你现在坐在房间里面看电视的地点是一模一样的地点，只是你看不到他们，而他们也看不到你。赛斯曾经用网线的概念来形容各个次元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次元它也在第五次元的上方，而第五次元也在我们的下方，而且随时在摆动的。那以这个摆动的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只是不知道现在的位置其实我们早就被改变了，而被其他的空间所取代了。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对我所说的东西，你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去测量的，你没有办法用什么方式来测量这个实相的空间或时间的存在，因为它根本就只是一个层面而已。我们在测量比方说电台或电视台，我们还可以测量到它的频道是在哪个频道，可是这个频道随时在转换，随时在欢来转去的，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测量哪个实相是怎么存在的，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测量，也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根据我们的指令来了解我们的实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办法准确的确定测量的方法，那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准确的方式来测量它，所以也许这让我们能够有所理解时间跟空间是不存在的。好比说叫你去测量你刚才做梦在哪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的空间在哪里，时间在哪里我想是蛮难测量的，根本没有任何的器具可以去测量你哪个梦在哪个地方，这要怎么测量啊。赛斯是非常有智慧所以赛斯举约瑟所最了解的绘画他的职业来当一个例子来说明。赛斯说，我会拿两幅相同形状和大小相同的绘画来说明，也就是这两幅在宇宙间占有相同数量空间的画，一幅画得非常的粗糙，而且技术是很拙劣的，小朋友画的，而另外一幅的话不仅显得品质是非常高超的，而且还经历过不断的修改，但仍然占有相同的画面空间。这两幅画，那么可以这样讲这幅画是一道风景画，并且在相同的空间里面呢， 包括了持续不断的增加的更多的树木，更多的丘陵跟转变。我们常常看到有些绘画高手，他可以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你会看到他所画出来的画好像可以走入无穷的空间里面，而且画得非常的细致。那如果是小朋友画的话，他可能一个大人就随便画几笔，那一样是占同样的空间，可是我们看起来是蛮单调的。赛斯是以同样的空间，同样一幅画，同样在一个画框里面，但是假如你画的品质更深更细致，你可以增加不断的树木，不断的景物，不断的丘陵，然后呢在分配给画中虽然占据相同的空间的丘陵，但是这个丘陵还可以继续再画下去，它仍然可以长高，但是从来没有需要越过这幅画的画框。赛斯再继续解释，赛斯说想象这样还包括了距离的增加，然后向后方不断的延伸，这样不但不会干扰画布后侧的转变。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画中的人物或者是居民也具有心理实像，那全部都设定在所描述的特定的空间的限制之内。他的意思有点像哈利波特，画上去的画本身是有意识的，而在画中的人物呢，他们能够想象，能够做梦，能够思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空间就会无限的扩张，就好像我们躺在床铺上，我们什么地方都没有去，我们根本没有动，可是我们的意识进入无限广大的梦境当中，我们不断的在生长我们的概念。所以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虽然这个睡觉就好像我们在画框里面的那个人物一样，他的确以自己能够思维的方式可以不断的创造无限的空间出来。在画中的那些人物啊，所画的任何东西哦，它是没有办法超出这个画框的，就好像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超出我们的三度空间的。没有错，我们的确没有办法超出我们的三度空间，我们躺在床铺上做梦的时候呢，我们的意识却远远的旅行到各个不同的次元去了，连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到了多远的地方。你看我们自己的脑波，从阿华波一直降到 Theta 波 Delta 波，我们一直往下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识层面是越旅行到非常非常深远的其他层面去，所以我们才会有四个身体。我们除了身体之外，我们有灵体，我们有心智体，还有投射体。我们旅行到不同的世界，用的是不同的身体。就好像我们醒时的时候，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赛斯告诉我们说你有很多的人格就在旁边一直在跟着你，在指导你，可是我们也看不到这些创造性的人格，或者是跟着我们的其他用途的其他人格，我们是看不到他们的，而他们的确是存在，不但的确是存在，还会骂我们呢。赛斯是用画来做比喻，在一个画框里面，画完全在一个框里面，这个框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三度空间。虽然画框比较是一个二维的，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三维跟二维只不过是纬度上的不同而已啊。以五维空间的人来讲的话，他看到我们真的就好像我们在看一幅画是一样的。我们看到一幅画，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画的那些画者，虽然他在一个纸上面，那他到底有没有意识形式？你会说没有啦，那画的画纯粹只是画的画，怎么可能有意识呢？那但是哈利波特里面的画为什么有意识呢？比较童心的问话啦。而显然的，赛斯的确是躲在画里面嘛。罗的朋友来参加赛斯课，然后他就看到赛斯是在画里面，躲在画里面。所以对第五度空间的人来讲的话，我们的三度空间对他们来讲跟二度空间的话是没有太多两样的，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跟空间，就好像我们到梦中里面去，你在梦中你要买多大的土地，拥有多大的财产，那尽管去吧，因为你醒过来之后，你那些财产全部丢在那边没有使用，好可惜哦。 有时候我们做梦，梦到我们在路上捡到钱，或者是捡到黄金啊、宝石之类的，还蛮高兴的。可是醒过来就觉得，哎呀，好可惜哦，刚才捡到的钱啊，怎么都不见了。在谈第八种内在感官，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这个实相不过是一个层面，是一个频道，像个波形的频道一样。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是存在红外跟紫外之间，在一个光谱当中，它的频率大概是300到700纳米，那以光谱来讲的话，是从 0.0 几到1000以上的公尺这样的长度。所以如果能够计算的话，以光的形式来谈我们的物质实相，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物质世界300到700纳米是整个光的频道当中的几亿或几十亿分之一吧。所以赛斯在这里讲说，如果你画的那些人物啊、居民啊，如果他具有心理实相的话，那全部都设定在所描述的特定空间限制之内。我们晚上拼命去做梦，但是全部设定在我们所睡的那个床之下而已，我们只是躺在那个床之下，可是我们却因为我们的心理实相的关系做很多空间的延展。所以这里赛斯说，换句话说，想象一下，意识伸展、实相和拓展和你们所说的空间拓展没有任何关系，心理实相几乎是完全的自由，并且至少在你可以理解的范围里面，在我说的这个扩张宇宙的范围里面，和你们科学家所说的扩张宇宙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我们从道瑞资料当中也看到同样的描述方式，道瑞是以泡泡来称呼我们的地球，可是我们的物质世界在泡泡里面，这个泡泡的外面还没有离开泡泡，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死亡地带。所以我们的物质世界是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我们的物质层面，一个就是死后人格所存在的这个死亡地带。这两个层面来讲的话，构成我们的物质实相的泡泡，但是超越了我们的这个物质实相的泡泡还有无穷的层面。我们就暂且不谈其他的层面，就连我们的死亡地带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了。所以显然有一个死亡地带，而那个死亡地带一定有一个空间才叫死亡地带，那些空间我们也感觉不到啊。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实相跟我们想象的空间是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的，而大多数的实相既有自己的成长跟生存，即类似于我们所谓的心理时间。我们在心理时间的时候，我们并不存在于我们这个物质界，我们的意识是移到别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是移到梦境里面，而它与我们所设想的空间是完全独立的。所以为什么心理时间是使用内在感官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几乎跟任何其他的内在感官都会产生相关联性。心理时间是一种有利于所有意识存在的气候或环境，而当我们进入心理时间或者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跳开我们这个伪装实相。某个角度来讲，以赛斯的这种形容词，如果以画框来说，在画框里面你怎么去伸展它的空间，这个空间无论作画者怎么去伸展它，或者是在里面的人怎么去伸展他的心理实相的话，都不会超过那个画框。而我们如果睡在我们的床铺上，我们做很多的意识的旅行，或者是觉察到很多发生的事情，甚至有很多噩梦或者是春梦。我们在《红楼梦》里面看到贾宝玉在做梦的时候还到另外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他还有一个妻子叫秦可卿，不但长得貌如天仙，而且两个人还有一个夫妻的肌肤之亲。对贾宝玉来讲的话，那个地方在哪里呢？他事实上是找不到那个地方的，也无法去估量的。 所以赛斯说，你们认为空间是一个被需要填充的空虚，是因为你们的层面要用伪装模式来填充你们所谓的空间。赛斯说，我再说一遍，第五度空间不是真实的空间，而是生命力以及诸如此类所有重要的和活着生存本身，所有的其他生存通过我已经相当粗略的进行概括性的方式从这里被交织穿越的。这么长的一段句子哦，到听完可能都半条命了。简单的说哦，第五度空间就是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呢，是不断的被交织穿越，也就是我们以为的空间，我们随时被其他的空间所取代，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被取代。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提到他用网状在形容的时候呢，第五度空间是在上面又在下面，因为不断的在交织跟穿越。即使在你们代表一种扩张品质的层面上，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空间的扩张，宇宙以一个定性的方式不断在扩张，但这和一起的空间扩张是没有关系的。我甚至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向你解释这个扩张更加的生动，更加的有效。讲到这里，赛斯讲的蛮兴奋的，不过他说我们做一个简短的休息。他说到目前为止，我正设法得到一些极佳的资料，而且我对得到的那些资料觉得非常的高兴。刚才所提供的资料的品质超过了你们的时间跟空间，所以在这里品质的扩张是独立存在的。对画家来讲的话，他所做的那一幅画，他不断增加里面的内容，就是等于把品质加在那个画框上。而我们呢，我们也在三度空间的那个画框下，而在这个画框下，我们不断的增加我们内心的品质，这个是品质上的扩张，而这个品质上的扩张是独立存在的。赛斯讲到这里有多激动啊，这里罗的形容词啊，他说真激烈的打着手势，那显然是非常激动，然后胳膊甩出去，而且眼睛很黑啊，讲到非常的兴奋。所以赛斯说呢，几个例子来讲啊，没有必要为了得到一个好的方法然后把墙壁必须要推出去，意思是这是一个品质的扩张啦，跟空间没有关系啦。如果我们今天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妙策的话，不需要去推我们房间的墙壁。再说宇宙从内部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向外去排挤或者是去膨胀，就好像如果你睡在你家的床铺上，当你要出门，虽然你是一个董事长，但是不需要车子来接你，不需要把墙壁打开，或者是怎么样去拓展你的物质实相的范围。我们意识的拓展有的时候是品质的拓展，是根本跟房间跟墙壁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出体旅行是不需要把墙壁打开才能出去，不需要开门才能够把灵体送到外面去。一开始真跟罗他们还不是那么熟悉，所以他们在做灵体投射的时候是必须要先用想象的，想象出自己有一个窗户，然后打开窗户跑出去。就像Peter Pan那部电影，那个温迪要出体旅行，然后他必须要把房间的窗户打开，然后从窗户跑出去才能够找到 Peter Pan 彼得潘，坐着飞船到 Neverland。 也就是空间的扩张跟品质有关，跟生命力有关，可是跟墙壁没有关系啊，不一定要推倒墙壁你才有可能有一个好的 idea。 这个时候大概是9:58，真就解离出去了。然后他说他的手觉得非常的肥胖，他戴着两枚戒指，每个无名指都一个，通常很容易的把它摘下来，可是现在摘不掉。另外一枚呢，要拿下来的时候呢，还弄得自己的关节青肿才起得下来。或许是跟赛斯现在在谈这个宇宙的膨胀、宇宙的扩充是有关的。刚不是提到吗，你要得到一个妙策，你是不需要 推房间的墙壁的，不意味着要向外去排挤跟膨胀，所以他让真去体验一下，他那个肥胖的手突然间变得很胖，然后戴的戒指是拿不下来的，如果要拿下来的话，等于弄到自己都青肿了才拿得下来。这个时间大概是10:07，这里罗的注解是说，手肿的感觉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变细。各位有没有看到它开始变细了？所以连我们的身体都可以是肿大跟变细这种膨胀跟收缩的作用，这是心理的扩充而不是身体的扩充，却可以影响到身体的状态。罗继续注解，在真传输这些资料的时候，我观察到了手指头的突然间肿大，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让赛斯去解释，所以我现在指出这一点，希望他今天晚上能够解释一下。当再次口述的时候，他的声音正常，真的手也恢复正常了，在10:07继续。赛斯说，在我回答你休息期间所表达的问题之前，也是让我先继续沿着我的思路讨论。赛斯现在讲得很兴奋，所以他不想去回答他的问题，他先继续谈刚才休息前所谈的问题。所以赛斯说，我再说一次，梦境世界是一个非常生动有效而根本不占任何空间的世界，它在很大的程度上自由于你们的物质时间，但它确实是在心理时间的气候跟环境中存在。你当然不能确定的标定一个梦境的位置，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你怎么告诉自己，我要怎么去衡量我刚才做的那个梦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标定一个梦境的位置，即便这个位置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伪装宇宙。梦境本身不能在特定的伪装位置进行经历，我们身体躺在床铺上，虽然你对梦境中实际的房子承受相当的认可，但做梦的人仍然在床铺上，这两个位置，也就是梦境的位置跟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的伪装位置，看起来是相同，但是他们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各位学赛斯资料应该很多人都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应该很多人都有灵体出游的经验。如果你有灵体出游的经验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你虽然是灵体出游，你所看到的世界其实跟你醒时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世界。即便我们灵体出游，我们明明悬浮在空中往前飘，可是你所看到的景物并不是真正物质世界的景物，而是非常相近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在梦中去一个地方，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偶然之间拜访了那个地方，然后你恍然大悟，你说啊，我不久前做梦好像梦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似曾相识，我之前就来过这个地方，因为我做梦的时候来过了。但是我们梦中所到的那个地点是不是跟实际上的这个地点是同一个坐标，其实也是必须要再去认明的。如果是不同的话，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并不是同一个空间。那如果不是同一个空间，更能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空间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只有我们的意识存在的时候，用我们的肉体感官的时候，我们才在那个空间里面。而我们一旦不用我们的肉体感官，虽然看起来的世界是跟我们现在的肉体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世界，可是它却是一个不同的空间。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空间当然是可以无限的延伸，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固定空间而已，而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各个层面的空间都可以继续在延伸的。因此时间跟空间并不存在，其中一个在你们的宇宙占有空间，而另外一个则没有在你们的宇宙占有空间。而梦中的宇宙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扩张，并且不占用伪装世界的空间。这并不意味着在 宇宙的膨胀中不存在所涉及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运动，这只是意味着一种定性方式的存在跟拓展，这是超出了你们当前的测量或完全理解的拓展。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什么是定性方式的存在跟扩展的话，只有在这个环境下，我们的内在感官最前面的运作才是可能的。只有我们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定性的存在跟拓展。塞斯在这里说，这里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我不会耐心的告诉你，并且以至于你现在只能明白这么少的一点。爆发出生命演变变成其他东西的概念，所有这些一切都在确定的框架之内，但你看不见也摸不着，甚至原子跟分子在他们自己内部的心理拓展都包含了超出你们理解的浓缩内容。宇宙的实相各次元之间它没有路标，没有界限，完全是以频率的方式在区分而已。所以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到其他的不同的空间，只有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在肉体感官之下，我们所了解到的同一个频率，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空间跟时间的存在。我知道虽然塞斯讲很多啦，不过要让我们去了解他所说的内容，因为我们会受限于我们的肉体感官，而且我们从小就被教的，眼睛看到的才是真的，耳朵听到的才是真的。昨天我们提到我们的细胞它了解整个宇宙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而且它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很难去理解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但是显然来讲的话我们的细胞就是这里所说的理解的浓缩内涵。赛斯在这里说，宇宙的这些东西并非毫无生气，甚至在你们的层面上也不是要填补的空虚，而是以你不能看穿的方式不断的在拓展。这个时候罗的注解是说，真在口授当中再次的站到窗户旁边，然后打开窗户看着窗外。赛斯继续说，即使在鲁伯观看窗外的期间，他的眼光似乎透过了空虚的空间到达了街道。这里提到的就是空间嘛，我们用眼睛看外面，那似乎有一个空间，但是眼睛看到是真的跟空间没有关系的。这里所谓的空间根本就不是空的，虽然通过特定的伪装感官它可能显示是空虚的，但是你的外在感官仅仅有能力感受你们自己的伪装，在某种情况下对其他的伪装可能显示为虚空空间的同时，对你们虚空的东西则充满了它们的活力。我们触觉是必须要碰到然后才能感觉到你所碰触的东西，而视觉就比较好玩了。视觉是有一个距离，可是我们能够截取到那个资料，而这个距离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的视觉本身其实有一大部分是通过心电感应的方式去截取，对我们来讲有一个空间的物体的资讯。赛斯试图来解释一件事情，就是比方说你看到十公尺外的树木，那我们觉得从我这个角度看到十公尺外的这棵树，这个中间是空的，我们不觉得有任何东西，可是实际上这里的空，也就是这个十公尺的这个空间当中，其实是充满了活力，充满了不知道多少次元的实相在这边运作，我们是不知道的。以听觉来讲也是一样嘛，我现在也许跟朋友在讲话，那我觉得房间是很安静的，可是如果你把手机打开，而手机可以接触所有的信息的话，假如这个手机是可以不限定你的号码，而能够像一个接收台一样的话，你可能听到全世界几十亿的电话在通讯，而这个几十亿的电话会让你的脑袋爆掉。 那不以手机来谈啦、啊、比方说啊，你现在在跟朋友很安静的坐在那边谈话，那么好像对你来讲的话是你跟你的朋友两个人而已，可是如果你把收音机打开，你就会发现哦，收音机里面有各种频道，而各种频道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但收音机有各种不同频道的声音，而且还有电视的声音，还有各种低频或高频的警察们所用的频道啊，还是说啊救护车所使用的频道，这些你真的会觉得哦，原来这个空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还没有提到除了这个刺眼以外的其他刺眼的声音，如果你说得到其他刺眼的声音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惊讶。我们觉得这个空间里面是安静的，可是一点都不安静，只是我们接收的方式，我们感官能够觉起的就只有某个频率之下才觉起得到的声音。所以虽然我们坐在这边，我们在静坐，我们觉得哦，现在是万籁寂静，可是一点都没有寂静，因为这个空间里面充满的无限的活力，充满的无限的声音在爆发着。所以赛斯是很聪明的，用我们的外在感官来解释空间的问题。我们既然听不到其他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全部都存在，我们既然看不到其他的鬼魂或其他的实相的人，那么他们还是全部都存在。那么显然来讲的话，不管我们的外在感官怎么样去截取外面的资料，仍然我们截取的范围是自己的感官能截取到的范围。那么时间跟空间难道不是一个频率的问题吗？我们看不到其他的空间，而且像第五次元的空间，它不断的在穿越跟交织，我们看不到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头其实有无限的空间在延展。赛斯真的要我们了解的其实就是一种品质上的扩张，是一个生命力的扩张，而不是我们以为的空间的扩张。赛斯说，你们科学家的宇宙膨胀概念是如此的依赖有限的理论，当然是依赖我们的外在感官所看得到的东西，以至于这个理论已变得非常难以使事情变得清楚了。我再次的恳求你们练习心理时间，去应用心理时间。为什么应用心理时间呢？因为当我们应用心理时间的时候，我们通常不用我们的肉体感官。各位知道吗？我们在做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我们先要关掉我们的外在感官嘛，我们进入了心理时间，我们就会拾起我们的内在感官。各位不要忘记，这第43节其实是在谈第八种内在感官。虽然谈那么多有关于空间无限的扩充的问题，但是赛斯真的要我们了解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物质时间跟空间是不存在的。如果你能够看穿时间空间是不存在，那么你就能够从伪装中脱出嘛。那我们说我们的时间跟空间不存在，唯一能让你了解的就是，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人是睡在床铺上，可是我们的空间是无限的延展，我们可能到很多不同的世界。那么这个不同的世界如果存在，那就表示我们的物质世界跟我们梦中的世界是一样的世界。那么如果我们去的那些梦的世界是不存在，那反过头来讲，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这个物质宇宙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全部都是意识的活动而已嘛。一切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难过的，所喜悦的，所爱恨情仇的，所痛苦悲哀的，全部都是我们的情感所造成的外面的世界，根本没有外面的世界，唯一有的就是你的情感能量状态，以我们的情感能量状态我们去感受外面。那某个角度来看，假如你不存在，或者是你的感觉不存在，难道这个世界会存在吗？如果我们的意识形式不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话，那么这个物质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生活在美国，那台湾怎么样可以透过新闻来看好像台湾发生什么事情，那可是这些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只能相信新闻告诉我们的是真的。但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我们感觉不到的事情，它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不存在。就如同如果我的朋友们他们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 那他没有来过美国，他也不知道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前几天有一个好朋友在问我说，啊，听说你们洛杉矶，你们尤其是加州那边啊，有很大的种族问题，中国人现在出去的话会有很大的危险，然后呢再来你们的疫情好像严重到不行。这位朋友也举了一些例子，他听到他的朋友在美国告诉他这里很危险之类的。可是坦白说，我自己生活在洛杉矶，我是真的没有觉得有什么种族歧视的问题，也没有觉得中国人有什么危险。当然以美国的疫情来讲的话，目前的疫情是算蛮严重的，以现在当下来讲的话，美国已经将近2100万的人确诊，几乎等于整个台湾的人口了，而且以非常快速的方式在增加，所以可以感觉到周边的人啊，或者是周边人的朋友那种围过头来的那种肃杀的气氛，能够感觉到那种危险性跟威胁。不过我们既然是学赛斯的，我们了解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世界真的是与我们的感觉来对应的。如果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平安的话，我们感受到的世界就是平安的。以前我很喜欢到迪士尼乐园去玩，然后呢迪士尼乐园有一个节目叫做 Fantasmic， 那 Fantasmic 里头那个 Mickey Mouse 跟那些恶魔恶龙在打仗，有时候觉得这些恶魔力量非常的强大，那 Mickey Mouse 老是喜欢讲一句话，你们都是我的梦境啊，如果我没有感觉到你们存在，你们全部都会消失掉。我想这句话对每个人来讲应该都是实在的，因为我们是永远的有效性，我们的意识永远具有有效性，这是我们昨天上意识课程里头的其中一个特点。所以为什么意识的课程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我们了解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根本不需要害怕嘛，因为我们先了解到底意识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了解原来我们是永远都存在，永远没有任何危险性，我们只是在体验的话，那么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一个网络上的朋友帮我整理了，非常的感谢，他说他听了很多次了，然后他把意识单位的特质把它归纳成十个项目，我把这个十个项目念给大家听。第一，意识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同时在每个时间跟地点，所以我们根本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第二个，意识拥有最伟大的适应性，也就是你在哪里你就能够适应哪里，比方说你现在在物质世界，那么你就拥有物质世界的适应的能力，但是如果你今天到了其他实相，沟通上是完全没有障碍的，连护照都不用拿出来，不需要再去学什么，通行证马上就有，我们有最伟大的适应性。第三呢，构成所有组织的深奥的天生癖好，所以我们每个人跟别人都不一样，你不可能去询问别人你要怎么做，因为只有你自己从你内心里面才可以得到答案。赛斯在他的 ESP 第三册的第二节当中，他就提到这样的观点，他说你不是要问赛斯怎么说，你也不是要问别人怎么说，你要问你自己，要往你里面问，你内心里面，你的内心才有所有你的答案。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有深奥的天生的癖好，这是第三个特质。第四个特质就是我们每个行动都是个别性的，你不可能依赖任何别人，不管爱情有多伟大，或者是爱情有多大的包容力，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人走的，我们没有办法带着别人走，即便两个人一起过世，你还是个别走个别的路。第五个，每一个都在其内带着其他既定单位或整体单位里所发生的种种活动的知识。这位朋友还特别帮我注明因陀罗王、量子纠缠、前习图，前习图又牵涉到刚才提到的那个虫洞，或者是易经的卦象，这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第六个特质是不可预测性，我们的意识特质是不可预测性的。第七呢是波粒二重性， 第八的话是我们的意识有内在的流动性，也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消失的，比方说一个木头被砍下来然后被烧成的灰烬，但是它有内在的流动性，它可能再化为其他的东西重新再粉末登场。所以也就延伸到第九个特性，是不可摧毁性。我们永远都存在，不管你今天投胎多少次，不管你的寿命能够活多久，总而言之你就是不可摧毁性的。第十就是无限的变奏，探索所有的可能性。我这位朋友有时候也会帮我更正，我放在网络上有的时候会有错别字，那他也告诉我说哦，哪个错别字是错了要我更正，然后又觉得不太好意思。其实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深夜录音可能精神也不是那么样的集中的，尤其当录完音有的时候都快天亮了，那个时候呢只想睡觉，所以写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章节啊或者是号码会写错，尤其是导文之后，还好导文的内容没有太大的错误的情况，不过如果有错误的话也请各位稍微谅解一下，因为这么长久以来我录完音之后还要写一篇导文，然后再写电脑程式，重新自己编写电脑程式把它上载下去，然后还要再写一个表格让各位能够下载。比起以前在 YouTube 我只要人到上课时间上课了，那下课时间就 OK 了，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啊。不过事情已经变成这样，那就这样吧。我之所以每天上课，不是我那么喜欢上课啦，一方面就是因为有一些好朋友他们之前常年在听我们这边的信息，然后呢十五六年的资料全部都没有了，他们有的人会觉得蛮恐慌的。最主要是尤其是在美国，我们这边的疫情因为算蛮严重的，那也不能忌讳了，那不能忌讳常常有的时候就是希望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听，让自己的心能够安定下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每天都上课，不管再怎么辛苦，不管再怎么晚，我总希望提供一点帮助，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最近也是蛮感动的，有朋友帮我把前面的从2015还是2016年开始15、6年来的一些录音档不知道是谁把它存下来，我也不晓得。总而言之呢，似乎他们也因为怕再被人家网络攻击还是怎么样吧，他们先把它拷贝下来。当然一开始觉得哇，快要20年的资料全部都毁了，感觉到有一点遗憾的感觉，所以找回来当然是非常高兴的，虽然不是有影音的部分，不是有影像的部分，只是声音的部分，但是已经很不错了。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我自己已经不再去在乎那些东西了，我觉得这个宇宙本来就是流动的，而且我们的意识形式也不断的在流动，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会毁灭掉了，它永远会存在这个时空当中，只要它是由我们内心里面产生出来的东西，不管它现在是不是存在，它仍然在这个宇宙间存在。就连我们的 DNA已经这些动物都不存在了，这些 DNA 都能够存在的话，那么内在的信息怎么可能会毁灭呢？发生的事情总是帮助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恩宠的事情，也非常感谢这些朋友用心用力的帮我把这些资料找回来，也感谢网络上的朋友用各种方式在支持我们这边的录音。我只能说无限的感谢跟感动，甚至感动到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感谢大家的支持。虽然我知道我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说家，我也没有很好的口才，而且国语也不是那么标准，不过纯粹是一种心意，希望在这个美国疫情这么严重的期间，能够提供我们这边的朋友以及远方的台湾跟中国大陆的朋友们能够去参考一下赛斯资料。我也相信时间空间并没有真的存在，唯一存在的就是我们的爱，我们的情绪感受。 也非常感谢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些长辈们，这些好朋友们，这些兄长们也不断的在鼓励跟支持我，就像一个幸运儿一样，喝到好酒又喝到好茶，连茭白笋美人腿也吃到了，非常的感动跟感谢。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所以赛斯建议真跟罗尽量的使用心理时间练习，甚至赛斯很低调的说，我再次的恳求你们练习应用心理时间，因为内在感官在此会被赋予了最大的脱离伪装的自由。这就是怎么样去使用第八种内在感官的方法，在经历了内在的扩张的结果之后，你也许会有点接近的这样的，包括你们真正的宇宙膨胀的概念。梦境在这里的比喻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他建议罗好好的去仔细阅读。那这里就提到鲁伯的那个锁，真的锁不是戴两个戒指然后拿不起来嘛？赛斯刚才是说我先讲我的内容然后我再来谈真的锁，赛斯所提到的真的锁的状况是因为一点点可以期待的延伸品质，所以他说鲁伯以及你所关心的胖锁，这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方式上是一点点可以期待的延伸品质，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和我们刚才讨论的没有关系，不过这仍然涉及到延伸以及组织囊的伸展。一旦一个人期待有一个品质的延伸，组织囊也会同时的伸展，其实这个跟宇宙的拓展应该是也有相关的，程度相当有限，而相反的经历是一种缩缩，后来他的锁不是缩小了吗，就不会有刚才那种肿胀的现象。这可以最清楚来比喻脉动，或实际上多少像一个节奏一样的节拍，这涉及内在自己以围绕着物质伪装身体的组织囊，这我已经在前面的课程进行解释了。总而言之，拓展跟品质是有关的，当自己觉得有所拓展的时候，连身体的组织囊都可以膨胀跟收缩，所以在这个地方赛斯就建议休息。那这个时间大概是10:32，真解离如常在10:38继续。我们的时间看起来也差不多到了，那我们今天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3节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为止，我们在下个星期会继续讨论这以下的内容，有关于传输的那个部分。下个星期我们就从建议休息10:32开始，以下的内容一样非常的精彩，就让我们等下个星期来一起探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